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在3:21:6再回来看一看，神呼召以色列民，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呼召或者是神的拣选呢，是以约这个形式出现的，而这个约呢是有条件的，乃是他们要忠心的守住神的约。可是呢，以色列民很多呢都违背了这个约。3:21:6的最后一段说，可是呢，神还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不过他的恩典呢是主权的恩典啊。我们再来一次哈，上帝是永恒的神，他的主权是绝对的，没有人可以向他挑战。他白白的按照他的美意预定拣选了他的选民，白白的主权的这位白白施恩的主权的神呢，进入到时间空间来实行他的拣选，来实现他的预定，他用立约的方式。那这个约里面呢有条件，人要尽人的义务的，就是要顺服，要遵守。不过人不遵守，人不顺服，因此呢神就弃绝了约里面的一些人。我们在讲的这个约呢，是指所有在外在的外表上神立约的对象，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民、新约的教会，或者是神的道福音传道的地方、听到的地方。一方面神是主权的，他的拣选、他的预定是没有条件的，就是说人是无善可陈的。但是神的约呢是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义务要尽的。再来一次哈，神在永恒的预定是没有条件的，意思就是说人不可以用他的信心、好行为来赚得神的拣选，连神的预知也不可能是一个条件来影响神的预定。这个预定的计划进入到时间空间的时候，神与他的民众，就是广义的民众立约。那这个约是有条件的，要信、要悔改、要遵守约。人犯罪不遵守，所以神也弃绝了一些他在广义上拣选的人。好，3:21:7，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原来呢神的拣选是个别的拣选，白白的按照他的美意、他的旨意来拣选，神所真正拣选的预定的，神就召聚他们、聚集他们在元首耶稣基督的里面。God by his secret plan, 神凭着他的奥秘的旨意 freely choose, 是自由的、主权的拣选，按照他的旨意、主权的拣选，一些也弃绝了一些。对这些个别的人来说， to God not only offer salvation, 神不单单邀请或者是应许救恩，而且让救恩发出果效而毫无的疑问。因为神把这些的选民放置在基督里，那我们再说，在基督里就是在约里的意思，而不是从一个新正统的角度来理解。好，我们翻一页到了第三大段，这里呢，我们上次也解释过的，我们很容易能够解释，显然的，为什么神对他的子民一般的拣选呢，是不坚定的，不是永久的、有效的，因为神立约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给所有的人马上给他们重生的圣灵，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广义的约的里面的人呢，不是每一位都有使人重生的这个圣灵，好叫他们能够坚定守约一直到末了。反之，这个外在的改变或者呼召若没有内在的恩典，就是说神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以色列民中、在教会里面，但是没有圣灵在里面重生一个人，真正的改变、彻底的改变，从里到外的改变， 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保守他们。这个外在的呼召呢，是一个中间，一个中介，一边神弃绝了人类呢是配得沉沦的，另外一边呢，神拣选了一些近前的少数渔民永远得救。一方面神所拣选的永远得救，一方面呢，人类呢是配得沉沦，也的确会沉沦。那在这些的要走向沉沦灭亡的路上的人呢，神又向他们传福音，这个就是那个外在的呼召，或者是福音的呼召。因此 The whole people of Israel were called the inheritance of God， 所以呢，整个以色列族被称为神的产业。那这个是广义的，从外在的意义来了解。 Yet many of them are foreigners， 很多人呢其实是外邦人，是在神的约以外的，因为神和人立约呢，做他们的父亲和救赎主，不是多余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看重他的白白的恩典，多过看重这些背叛他的人、弃绝他的人。就是说，神立了约，他没有忘记。虽然有些人弃绝他，有些很多以色列人背约，但是神还是记得、纪念他的白白的恩典。Even through them, his truth is not set aside. 就算在这些弃绝背约的人身上，神的真理也没有改变。For where he preserved some remnant for himself, 因为他预备了一些，为自己预备了一些的渔民，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呼召呢是没有后悔的。罗马书11:29。For the fact that God was continually gathering his church, 神不断的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呼召聚集他的教会，就是他的选民，而不是从外邦人，不是从约外面的啊。意思就是说，神一般来说是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面呼召他的无形的教会，一般来说神是在他的约民里面呼召他的选民的。 In short， 简言之， The adoption of Abraham's seed in common， 神收养亚伯拉罕的后裔，一般的收养就是有形的教会， was a visible image of the greater benefit that God bestowed on some。 这个有形的约像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立的约呢，是一个外在的形象或者是一个记号，来表明神要向某一些人呢赐予更大的福分、更大的好处。因此保罗呢很清楚的区别了在肉体上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和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属灵的那些呢，就好像以撒一样，是神所呼召的，按照他的应许，也就是恩典之约所呼召的，是靠恩典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虚空的，没有好处，不是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不尊重神的约，不是的。 God's unchangeable plan， 神的不变的计划，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计划，他拯救那些他所预定的。神的不变的计划其实呢，是只是向这些属灵的后裔生发效果的。简单的说，在约里面，神真的拯救了他的选民，直到永远。好，3:21-7，现在我们来到这一段的结论的部分，加尔文所做的结论。所以，根据圣经的清楚的教训，我们可以说God once established by his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plan， 神按照他永恒的不变的计划呢，他建立了那些他古时候就要一次拯救到底的，就是神接纳谁拯救谁，神是按照他永恒的计划所坚决的定下的。同时根据同一个永恒的计划，神也分别一些人出来，其他的人出来面对沉沦。所以我们在读温德尔的学术研究那一段呢我们看到到1559年，就是我们手上版本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呢，它很清楚的是教导双重预定的。虽然有一些的学者包括巴克呢认为呢加尔文是一个堕落后主义者，不是堕落前，就是说不是一个双重预定一个的神学家。其实这里是很清楚的，神按照同一个永恒的计划拣选了一些永远得救，一些承受沉沦。 We assert that with respect to the elect， 那关于这些选民来说呢我们 要说啊，他们呢得救，他们被拣选。This plan was founded upon His freely given mercy. 这个计划就是选民得救的计划呢，是完全建立在神的白白赐予的怜悯，一点都没有考虑到人的价值，就是人没有功劳。But by His just, irreprehensi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judgment, He has barred the door of life to those whom He has given over to damnation. 神拣选他的选民，不是他们的功劳。而上帝拦阻一些进入到生命之门，他们永远受咒诅呢，是按照他的公义的、无可非议的、却不能了解的判断或者计划。Irreprehensible, incomprehensible, 没有办法理解的。后面加尔文就说呢，所以在这方面无知呢是智慧，只要硬的要 crave to know, 要不断的要找到答案的话呢，是 madness, 是疯狂。不要去用理性去探究，不过圣经是这样教导。好了，那 among the elect, 在选民的身上呢，我们会说神的呼召。那这个呼召这个词呢，在加尔文的用法就是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用的重生，今天改革中用的重生的意思，就是神的道领导我们，改变我们。在选民的生命中，神的呼召呢，就是他的拣选的一个见证， testimony of election, 这个是 A, 一方面。呼召是神拣选预定的见证。B, then we hold justification, another sign of his manifestation. 而人的称义呢，是第二个记号，就是拣选的记号。再来一次啊，神的呼召、神的称义，这两个都是神拣选的记号。其实这个只不过是重复了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神所预定的，他就呼召他们，呼召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啊，当然最后还有一个称他们为义的，他们就得到荣耀。Until they come into the glory, 直到他们进入荣耀，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所说的，到荣耀的时候呢，这个拣选就完全的成全了。The Lord seals His elect by call and justification. 接着神的呼召和称义呢，神就给他的选民一个印证 ，sealed， 像打个图章一样 ，sealed 啊，神就赐下他的拣选的印证，这样子呢，就把他所弃绝的就关在门外，不能够认识他的名，或者不能够有他的圣灵使他们成圣。他说我现在呢，就不再谈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愚蠢的人呢发明这些的错误的观念来推翻预定的，当然后面还会讲一些了啊。他说我只是讲一些的学者们所提出的论点，好，这些论点呢叫一般平信徒呢觉得很困难去领受啊，去接受预定，或者是那些不敬虔的人提出来，来攻击神的公义的。就是说加尔文说我现在呢来处理一些比较主要的一些的反对预定的一些的观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段呢，也是温德尔所讲的，温德尔所写的。那接下来呢有好几段呢都是温德尔的话，关于预定和预知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对加尔文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发觉他常常在他的讲道里面回到这个区分。In order to throw into relief the absolutely gratuitous nature of election, 好在我们突出显出神的拣选是完完全全是靠恩典的，拣选和上帝的弃绝都是上帝白白主权的旨意的作为。If we ask why God takes pity on some, 那这里呢又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的注释，我们上次读过的。我们假如问上帝为什么可怜我，为什么他让其他人离去呢？没有别的答案，就是因为他的美意本来是如此。因为假如我们要在预知和预定之间建立一个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为预知所以预定，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不论上帝的预知在这里是指预知人的功劳，还是预知神要给他们的诸般的恩典美德，就是信心等等啊，就是不论上帝是预知信心或者预知行为，这个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的做法呢，把上帝的旨意依附在一个在他旨意的作为以外 的原因。就是说无论如何，假如我们说神的预定是因为某某而不是因为预定的话呢，就算是预知，预知人的信心，预知人的好行为，这样做我们就把神的预定就变成一个 something else, 另外一个东西的果，有另外一个因，这样子呢就把神的预定就限制了。 因为神的预定本身按照他的本质来说是不可能被限制，不可能是小的。继续看下面那段呢，温德尔说呢，加尔文呢，他的讲法有一点像中古时期一位 Duns Scotus 斯可托，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The absolute independence of the divine will， 神在永恒里的旨意，他的计划呢是完全的独立的，这个独立呢，或者我们可以翻成自主的，或者完全是主权的，是先存于信心和人的行为。神的预定，神的旨意是在人的信心之前，在人的行为之前。斯可托也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上帝不论怎么预知人的信心或者人的行为呢，这种的预知是不可能去决定左右影响神拣选的完全自由完全主权的计划的。神的预知是不会决定不会影响神所预定的计划的。好，现在我们来看温德尔，他又引用 2.3.10， 这里呢温德尔又提出另外一方面，他说加尔文其实是教导不可抗拒的恩典道。我是这样翻译的，读者最好在这个地方呢，在这点上记得回顾这个上帝的旨意，就是在他的选民施行呼召的这个旨意显明出来的，是不可能遇到任何障碍的。换言之，恩典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有罪的人会必然的会抑制邪恶，没有翻出来，必然，好，我忘记翻译了。正如有罪人必然会抑制邪恶，就邪恶的人呢，有罪的人呢，他必然他的意志一定是选择邪恶的，因为他内在的状况的内在必须性 by reason of the internal necessity of his condition。 那我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我们讲过的人的意志是什么意思呢，从阿古斯丁到加尔文，人有意志，现在撇开自由这两个字哈，人有意志的意思就是说他所做的都是从他的心发出的，都是从他的本性他的心发出的。加尔文说那罪人呢必然的是意志，他必然是选择邪恶的，因为他是从心发出的，他的心是邪恶的，他的心是败坏的，所以他只可能必定的肯定的是选择邪恶的。同样的，那些被称义的人呢必定效法他的，就是按照他新的状况的必须性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一个重生的人，被称义的人呢，他是必然的顺从神的旨意，因为这个被称义的人他所选择的是来自内心，从心发出，从一个新的状态发出来顺服神的旨意，也必然的行出神的旨意所吩咐他所做的。使徒不但是教导我们若接受意志行善的恩典，上帝就必提供给我们，只是不仅仅教导他，不仅仅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去行善这个恩典呢，我们假如愿意接受神会给我们的我们愿意相信愿意活出好行为呢，这种的恩典这个是恩典神会给我们的。不但是如此，但是神是完全改变我们，圣灵训练我们的意志，圣灵磨造我们的意志，圣灵训练我们的意志，圣灵给我们意志里面的意愿 inclination， 上帝圣灵约束我们的心，简单的说圣灵管理统治我们的心成为属他的。这么多的动词的意思就是说呢，神改变我们的意志。所以后来到了约翰欧文清教徒的时期呢他就说呢，重生呢就是什么呢，那重生呢就是加尔文所讲的呼召这两个是同义词。重生就是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然后圣灵克服了改变了我们的意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这一个被改变了的意志就按照圣灵的能力甘心情愿的出自内心，因为这个心已经改变了，这个意志已经改变了，出自内心的甘心情愿的选择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信他医治得称为义。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